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个晚上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有平安、有恩典、有爱你的心。愿主今在这里圣灵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教导我们，把你宝贵的话语启示给我们，让我们领受了能够生命上有帮助，看见你的智慧，看见你的爱，看见你拯救我们的方法，也看见你如何带领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我们已经到了罗马书的第十课了，相当不容易。我们都希望从这一个新约里面最宝贵的一卷书，也是最困难的书，能够学到一些功课。其实圣灵才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来专心的学习。我们很快的提醒一下，如果 Vivian 你还有没有大纲，有的话可以打出来，没有的话我们应该都记住了。罗马书一共有16章，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章到第八章，是讲到福音的教义，就是福音怎么样让我们知道我们被定罪，我们怎么样可以因信称义，而且称义以后有什么好处，第五章，而且我们称义以后要怎么样来，谢谢，可不可以弄大一点，不知道啊，称义以后啊，怎么样可以能够成圣，怎么样胜过我们的罪恶，胜过我们的肉体。然后在第八章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能够得到救恩都是圣灵，不但圣灵让我们得到义，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力量，一个律，律就是一个力量，因为是神的生命，能够胜过罪恶。过去我们都是很容易犯罪，只要有罪就会犯，但是因着神给我们新生命，改变了我们，那圣灵也给我们能力，那我们当然要知道这个方法，方法就是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常常有罪来的时候，圣灵的靠着圣灵的能力把这个肉体致死，这都解释过。而且第八章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更重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儿子，而且成为神的世子。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且有一天能够得荣。得荣就是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整个身体那时候完全被救赎，我们的身体要被改变，像主耶稣一样。这是神应许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跟神的儿子一样，而且永远跟神在那里来服侍他，得到产业。那在这个得荣的过程，就是我们还没在得荣以前，我们在地上要怎么样过这个日子了，也就是我们上次第八章的从18节讲起的，我们在这个苦楚中间要忍耐，要等候，而且相信神会成全。所以这个等候忍耐不是一个消极好像很痛苦，而是一个积极的，有一个期待。我们在今天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但是在一切难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神一定会带救赎我们，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没有丢弃我们，圣灵随时随地在里面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让我们跟随圣灵行，而且为我们祷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关于我们怎么样得胜这个世界啊，得胜罪恶啊，或者我们在地上遇到难处，圣灵都会在里面来帮助你的。不但这样，神他也让万事互相效力，在你的生命里面，让你所遇见的事情，所做的事，都有他的慈爱带领你，让你能够在每一件事上都能够看见神在你身上来改变你，来帮助你。所以我们要学习有一个敏锐的心，在我们人生里面来跟随主。不但这样，保罗还说，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割离的，给你我一个信心，知道神的应许，神的爱，神 爱你，而且你是他的儿女，他就永远不会与你隔离。包括我们的人生，我们任何遇见世上的灵界的将来的天上地下的事，没有一件会拦阻我们跟神在一起。神是爱我们的，这都是一章到八章讲的，那我们都讲过。我们来，那讲完以后我们再看第九章到十一章，请 Vivian 看下面幻灯片的下面是讲什么呢？这三章啊，它是讲前面是讲的福音跟世界上每一个人，可是在这个三章里面特别它是讲到神整个的计划，他对犹太人还有对我们全人类的计划是怎么样。所以这三章是很宝贵的。为什么这整个新约里面啊，也只有罗马书这个九十十一三章解释神给以色列人的救恩，也给全人类的救恩的一个过程，这是很奇妙的，这是一个过程。那在过程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三章里面是一个连贯在一起，九章是讲到以色列过去，讲到以色列过去是被选，但是跌倒了，他们怎么跌倒了，等一下解释。然后第十章是讲到以色列现在，今天以色列的情形是什么，那也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跌倒，为什么他们现在不被神所拣选。第三段就是十一章，可是神没有拣选以色列人现在，不是表示神不拣选他们将来不拣选，因为过去的拣选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改变的，那就是讲到十一章。所以我们今天啊是要讲福音跟神的以色列民，也跟全人类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个 PowerPoint 留在这里， 我大概解释一下。刚才我们讲到了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把整个福音的都讲完了，他就讲到神对我们做的一切太大了，而且神对你我每一个罪人是怎么救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怎么能够得救，因信称义，怎么能够得到恩典，得到平安，而且得到神儿子的名分，免去神的愤怒，而且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过成圣的生活，都讲得那么清楚。最后的结尾他说没有任何的境遇能够让人跟基督的爱隔绝，你看这已经到了顶峰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信了主耶稣以后还会被主隔绝的。主爱我们，就是约翰福音讲他是爱到底，永远爱你，绝不丢弃你，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爱。所以保罗在写的时候我想他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高兴，可是呢他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想到他自己的骨肉同胞以色列人。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在地上传道，还有使徒们传道，保罗四处传道，这个福音传到了以色列人，有一些犹太人接受了，可是大部分犹太人尤其整个犹太的国家都不要主耶稣，都弃绝耶稣，少数的以色列人渔民得救了，大多数从国家的领袖，你看那个公会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还有这些领袖，他们都弃绝主耶稣，要把他钉死，而且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都不要这福音。不但这样，犹太人是最逼迫基督教的福音的，所以保罗各处传福音他遇到的敌人最大的就是犹太人反对神的弥赛亚，而且呢不要信。所以保罗就在这时候就想到了神的救恩是那么的好，那么的爱是那么深，连外邦人都可以永远跟基督不分开，可是自己的骨肉啊却被分开了。那就想到一个问题，那刚才才讲到说神不会隔绝他的爱给人，那如果 犹太人以前是神拣选的，大家都知道，可是现在被隔离了，那是不是神的应许会改变呢？如果神对犹太人以前答应他们爱他们到底，可是现在不要他们了，那我们有其他的人，神也告诉我们爱我们到底，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犹太人一样，也被神不要了？所以这里啊，这个九十十一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里当然，这里主要的就告诉你说，不是的，神今天把犹太人弃绝，不是弃绝全部的犹太人，而是弃绝犹太人里面不接受弥赛亚，换句话讲，就是弃绝那些不来接受神救恩的人。所以保罗是指出这一点，而且神的信实啊是绝对不改变，就是犹太人弃绝，可是因为神对犹太人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应许要救他们，所以现在被弃绝，将来还是会救他们。那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更是让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临到，是因为我们信靠了神，我们也需要在这个救恩上面稳固的来依靠神。所以这三章解答很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神的拣选，到底神拣选以色列人，他的拣选是根据什么原则？今天神拣选我们外邦人，或者外邦人加以色列人成为教会，他的拣选又是什么原则？那这是我们很要了解的。所以这三章啊，是一个很不容易懂的。为什么？因为很奥秘，而且很不容易懂。可是很多人也不太了解，也觉得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以色列跟我没关系。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刚才一章到八章，我怎么得救，怎么将来成，什么现在成圣，将来得赎。还有呢，我关心的就是跟神的关系，在12章到16章讲到那个生活。那以色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三章啊，它是讲到整个神的计划，也跟我们来思想一下。所以这三章我们基本上啊，我不能够一节一节的解释，但是基本上我们要记得它的架构，就是神提醒我们他的信实，他过去是对以色列信实的，将来也是，对我们也是。那我们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如果对以色列人都还没有很大的概念啊，那当然也不会很关心这三章啊。当保罗传道的时候，我讲那个时候大多数都是外邦人信，可是不是表示犹太人不信，十二个使徒也是犹太人，保罗也是犹太人，而且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也都是犹太人为主。后来因为福音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才把这个福音传到外地，然后慢慢传到外邦人。当保罗出去传道的时候，更是到整个世界，外邦世界，把这个上好的消息传给人，所以有大批的外邦人得救。那相对之下，犹太人信的就很少。在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啊，在主后的56年，那时候犹太人啊还没有背叛罗马帝国，还没有受到这个国家灭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历史，就是在主后70年，也就是保罗写这个罗马书以后的将近10几年以后，犹太人那时候保罗已经殉道了，被罗马的皇帝尼禄砍头了，而且彼得也殉道了。在主后70年，犹太人他们有一种这个政治党派叫做奋锐党，奋锐党他们专门反对罗马的官员，或者是罗马政府，他们常常怀着这个匕首去暗杀罗马官员的，所以他们是革命党。当这个主后70年，这些奋锐党他们又惹起了事端，让这个犹太人反叛罗马人， 所以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罗马那时候派了将军啊，叫做提多将军，后来也成了罗马的皇帝，他就带着 军兵去围攻耶路撒冷，花了很长的时间。那个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后来耶路撒冷被围攻下来，将近有50万以上到100万的犹太人被杀，而且其他犹太人又有几十万人被抓了，被掳到外邦去，就把整个圣殿也烧了。到了135年以后，犹太人又反叛一次，所以这一次彻底的罗马人就把犹太人全部赶出耶路撒冷，从此以后犹太人就不可以到耶路撒冷。你看一直到复国的1948年，将近1000多年犹太人分散在全地，这是犹太人的命运的啊。我们也从很多的历史看见，当犹太人被分散在全地的时候，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在俄国啊、奥地利啊、欧洲各地啊定居下来，可是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比方说遇到黑死病，遇到什么，他们都怪都是犹太人所惹起的，说犹太人下毒的，甚至于他们说犹太人是迫害耶稣基督的罪有应得，所以常常的迫害犹太人，包括基督徒也常常迫害犹太人，他们对犹太人的观感是非常的坏。那一直到了1948年，我们也知道在联合国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的安排之下，以色列复国了，这是很奇妙的。那到今天以色列复国了，那可是多年来还是一直到今天还是要受到邻邦的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常常的战争，或者是很危险。今天到底全世界有多少犹太人呢？我查了一下啊，今天统计全世界有2300万犹太人，全世界有2300万犹太人，其中呢在美国就有1200万，占了将近51%的人口，在美国犹太人。在以色列呢复国以后回去以后，现在有650万，占了30%，其他的还有500多万，就分在各地，像什么英国啊、德国啊等等，都是3%，都是几十万人，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分配。那有一个机构啊，就是 Jews for Jesus。就犹太人为耶稣，来向他们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其实有不少的机构，有的华人也是专门跟犹太人传福音。他们统计今天2300万犹太人有多少人信耶稣了，你知道吗？2300万犹太人根据统计大概有3万到12万多的犹太人，因为这个很难统计，不过基本上大概是3万到12万，是很少很少。哎，很有趣的就是过去19年里面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过去19年来比过去的19个世纪以来的都还多，所以现在比较多一点，那以前更少，才几千个人信犹太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们来研读这个罗马书9:11就更有趣，因为可以看见啊，神过去对犹太人那么大的恩典，那今天犹太人根本被弃绝嘛。你看2300万里面信耶稣的就算有12万，那是少之又少，那是不是犹太人就永远被弃绝了？答案当然不是，在第11章，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将来有一天啊，要以色列的全家得救。什么叫全家？什么叫得救？我们来解释。那我们了解这一段很好。为什么？第一个，我们看见啊，我们外邦人能够得救，是因为犹太人跌倒了，因为犹太人失脚了。所谓失脚，就是他们没有信主耶稣基督，那福音就传到外邦。所以我们今天得到这个救恩，是因为犹太人失脚。那我们不可以自夸，在第11章保罗讲了，说我们就好像是一个秸秆男之子。怎么讲？ 犹太人他们就像一个橄榄树，因为圣经常常用橄榄树比喻犹太人，他们这个橄榄树根就是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圣洁的，因为是他们献给神，跟神立约，神也应许给他们拯救他们。那枝子就是他们的后代，有一些不幸的被折下来丢掉了。那我们本来不是在这个橄榄上的，我们本来没有得到犹太人这么多的恩典好处。什么好处呢？等一下九章我们会解释一下。那可是因着犹太人被折下来，我们就被接上去了。你说真是奇妙。可是我们被接上去啊，保罗说你不要自夸，因为我们外邦人不要自夸，因为我们是为什么他们被折下来？因为他们不信弥赛亚，不信主耶稣。我们是为什么被接上去？因为我们因着信，我们在罗马书一章到八章已经讲过，因着信得到了恩典，就接到这个橄榄枝、橄榄树，得到了神给我们的恩典，肥滋很丰富。那我们因着信，我们不可以自夸，更不可以对犹太人自高。就像我刚刚讲的，在过去历史里面，很多外邦基督徒去逼迫犹太人，其实他们就完全错误。保罗说，如果我们不长久在这个信里面，也会被折下来。换句话讲，你不要太自高。那什么叫做不长久在这个葡萄在这个这个橄榄枝子上也会被折掉？是不是说我们得救以后还会失掉救恩？那有的人就说啊，这句话就说，可见如果你今天信了主，你如果犯了罪或者做了什么，他说你也会被砍下来。答案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因为圣经，我们解释圣经啊，一节的经文不清楚的，要用整本圣经清楚的解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主的爱是永远不会隔绝，主的救恩主给了你，耶稣说就永远没有人从我的手把，从父的手，从我的手把它夺去。所以这里讲到说，如果你不长久在这个里面，那你会被折下来，表示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当你一个人长久在主的恩典，表示他信心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我们是信了神，我们长久跟神维持一个关系，这是证明我们的信。这样的人是不会失掉救恩的。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根本没有以信来跟神有建立关系，当然也不会长久在他恩中，那当然是不得救的。他是这样子反过来解释。好的，我们再解释回来。那我们外邦人因着犹太人跌倒而得到了救恩，那保罗说有一天这个犹太人要重新向死里复生，就是神要怜悯他们，他们要悔改，这个时候他们要重新接回到那个橄榄树上。你看犹太人跌倒失脚，把救恩让我们外邦人得到那么多恩典，那有，如果犹太人都得救的话，那请问神给我们外邦的恩典那不是更大吗？所以是这样子来了解。好，所以我们在读这三章的时候，我们先要了解犹太人是为什么会跌倒，那我们是得到了神的救恩，我们不可以自高，我们反而要小心长久在神的恩中，跟神爱神。而且我们对犹太的人啊，有一个不要自高，有一个关心的态度。当然你说我们今天很难关心犹太人，因为跟他们间隔太远，但至少我们对他们是一个态度，是一个友善的。而且神当时对亚伯拉罕讲说，凡是恩待你的我也恩待他，恨你的我也恨他。所以我们也盼望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在神的恩中早点的悔改，早点的得救。那他们啊，等到他们全家得救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全人类被主救赎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解释。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希望我们再来解释罗马书九十十一章比较容易一点。好，我们先来打开这个罗马书九章啊。 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这一段啊，保罗就讲到他对他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不信，你看今天也是因为不信，他就心里很忧愁，很忧愁。尤其是犹太人啊，得到了神的九大恩典。他说犹太人他们是以色列人，是儿子的名分，在第四节，九章四节，他们有荣耀，神的荣耀，有神的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也是他们的，更重要，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基督就是万有之上可称颂的神，阿们。你看犹太人有这么大的恩典，得到神的给他的教导，他的拯救，他的拣选，他的应许，一切的一切，竟然他们失掉了救恩，是多么令人悲伤啊。那保罗就接下来讲，那犹太人得到这么多的恩典是怎么得到了？原来是神的拣选。这里要特别，我们在今天这一段要解释这个神的拣选啊，在九章的六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强调神的拣选。因为神拣选了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啊，顺便解释一下，因为这两个名词是互换的。那神拣选了犹太人，所以他们就蒙了拣选。那你说啊，原来神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条件来拣选犹太人呢？我们先注意一下，这里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讲的这个拣选这个事啊，千万不要想到，像有的时候你也许听过，加尔文教派讲的预定论。预定论他是怎么讲的？他说神是拣选了张三，张三才得救；神拣选了李四，李四才得救。那他们就把这一段来讲，神的主权拣选谁，谁得救，谁的主权不拣选谁，要他灭亡，他就会灭亡。他们来解释这一段，请各位千万的要看这个圣经，这一段不是讲这些。因为我们在一章到八章，保罗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了，你我个人的得救不得救，是根据你个人对神的信心，神这个义赐给你，你因信接受耶稣为你做的，为你的舍身，为你的复活，那你就得到了神的救恩，这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这里不是讲你个人的得救不得救的拣选，这里是讲到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什么原则来拣选他们，是讲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把它弄混了。神拣选以色列这个国家，他的拣选的方法是神的应许。他说神拣选以色列，可是以色列人现在被弃绝了，第六节，九章六节，是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呢？保罗说不是神的话落空，不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以色列没得救，神的话落空。原来神拣选的原则是说，凡是神以色列生的，就是按肉体生的，并不是以色列人，要按属灵生的才是以色列人。他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就是说要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第八节。换句话讲，不是说你生来你是犹太人，这个血肉的这个身份你就是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靠应许。换句话讲，神救赎人的方法不是血统，而是信统，你接受，也就是应许，接受神应许，谁接受他信他，这样的人才是被拣选的。好，这是先讲了。那他就举一个例子，神拣选了以撒， 没有拣选以斯玛利，因为很清楚，以斯玛利是按血统生的，不是神应许的。那以撒呢，是神应许的，所以应许的才是神拣选。换句话讲，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的选民啊，我们是神应许给我们，你信你就得到，你才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神拣选的一个条件，就是说谁照着他的应许信他的话，信神，这才被拣选。就像拣选了以撒，因为以撒是应许的，而不是以斯玛利。然后又讲雅各和以扫，这个也是大家很容易误会啊。在这个第十节他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先以撒怀了孕双子，因为我们知道以撒和雅各他们是双生子嘛，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做出来，只因要显给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说，神要拣选人不是按着行为，而是按着神的应许和旨意。那这里要先强调一件事，什么叫做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原来在犹太人的文字，闪族的文学里面，他们用这个爱，用他们不用形容词的，他们说我很爱雅各，就是我以扫是我恶的，恶就是少爱的意思，不是说他恨雅以扫，而是说少爱雅各，少爱以扫。换句话讲，神要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那为什么神要拣选雅各和不拣选以扫？这又不是从一个情感方面来看，这是跟神的救赎计划有关系。神救赎是要按一个蓝图，他有一个救赎的蓝图，这个救赎的蓝图啊，是神自己的一个旨意，他是不是受任何人干涉，神这是他的特权。他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来做他的器皿？这是神他有的特权，他可以有这个主权，人没有权去过问。可是人如果要享受神的祝福，就需要履行神的要求。那我们在讲神为什么拣选雅各和以扫，在这里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可是我们从整个圣经知道，原来神是预知的，神根本就虽然他们还没降生，神预知有一天雅各会拣选神，雅各一直要跟随神，所以神拣选雅各。神也知道以扫弃绝神，所以神就弃绝这个以扫。所以神的拣选，第一个是神有预知，第二个是神的主权，第三，这个拣选是不是情感问题，是跟整个计划有关系。那你说神是不是不公平呢？下面就解释，神这样是不是不公义呢？保罗说绝对不是。保罗就举一个例子，这在14节到18节，他就讲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而神对法老说，我把你兴起来，要在我身上彰显我的全能。神使法老刚硬啊。好，这又是什么故事了？你可以看见啊，刚才已经讲了神的拣选，这里讲到说神怜悯谁就怜悯谁。原来这个背景你去回去看一下，在这个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记载的，当时以色列人神救了他们，在旷野他们去拜金牛犊，就犯了一个滔天大罪，神要把他们全部把他们灭绝。可是摩西也向他们去求神赦免他们，神就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就把摩西招到山上，对他讲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换句话讲，整个犹太人啊都应当被弃绝，可是神还是怜悯的，就把犹太人留下来了。所以这句话就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灭亡的，可是是神的怜悯才让摩西，才让犹太人受到了救恩的机会。然后又讲，他说神让法老兴起是要彰显神全能的机会。法老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当摩西去跟法老讲说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出来侍奉神，可是法老不肯，所以神就实行了十灾。实行神十灾的时候，第一灾到第五灾，神给法老恩典，希望他能够悔改接受神，或者是让以色列人走。可是法老刚硬自己的心，在出埃及讲法老心里刚硬，所以到第六灾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得了瘟疫，很多人得到死亡，可是法老神却留了法老的命。神就对他讲了一句话，在出埃及九章十六节，我把你兴起来是要借着你显出我的大能，并且让我的名传遍天下。换句话讲，神给你法老那么多机会你都不悔改，那现在神就借着你，一方面是希望你悔改，但是你不肯，那我从第六灾开始，就因为法老自己前五灾刚硬自己的心，第六灾开始就是神刚硬法老的心。所以神的刚硬，我们在第一章讲过，是一种审判性的刚硬，任凭了。这样呢，法老将来他受的这些警戒就成为全世界人的警戒。所以神说他怜悯谁怜悯谁，每一个人都是不配被神怜悯，可是法老他却不受怜悯，去刚硬了。所以这里就指出，保罗指出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因着神的怜悯应该是可以得拯救，可是他们却刚硬他的心，不去接受神的救主弥赛亚，就像法老一样要受到审判。所以在这里呢，也就是第十九节或者第二十二节，我们看一下啊。他说假使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荣耀的器皿彰显在那蒙怜悯找预备得恩典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有什么不可呢？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原来神恩待人，给做了，就像窑匠做了一个泥土，是要做贵重的器皿。什么叫贵重的器皿？他也解释，就是可以得到荣耀的器皿。神要拣选人得到救恩，得到荣耀。可是有一些人啊，他们却是变成了一个可怒的，神愤怒的毁灭的器皿。那什么人变成毁灭的器皿呢？当然你从这个上下文看，就是指那些不信神的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神容忍他们，没有把他们毁灭，可是他们啊，还是弃绝神，就自己招了预备，就是自己招来的毁灭，自己招来的毁灭。这句话就是说啊，神他让这个犹太人啊，他们得到救恩，可是犹太人因为不信神，神还是容忍他们，可是他们自己招来自己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成为一个毁灭的器皿。所以保罗就说，神呢就从我们，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就招出了一些人成为荣耀的器皿。换句话讲，因为神的拣选，人要负上他的责任，人没有负上他的责任，不去接受神的救主，那他们就变成被毁灭的器皿，自己招来的。可是神还是从犹太人和外邦人里面招来一些人成为荣耀的器皿， 就是今天的教会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这整个这一段啊，当然我相信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可是我们抓住他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就是解释，从这个第九章一开始就解释，神应许了犹太人，并没有说神没有守他的应许，因为神应许犹太人是要他们按着神的拣选的方式来回应，要尽上责任。可是神人没有尽上责任，这些犹太人他们就离弃了神，心里刚硬，变成了被毁灭的器皿。神还是宽容等待他们，而且在这个时候神就呼召了一些犹太人外邦人成为教会。换句话讲，据九章讲，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神过去拣选，今天因为犹太人弃绝了，神就把他的救恩临到了教会。在这个30节到33节，那犹太人为什么会被弃绝会跌倒了，去解释了，他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了义，就是因信得的义。我们外邦人本来在神的救恩以外，可是我们因信得到义了。但是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到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只凭行为求。又回到了这个原点，因为犹太人他们想要按自己的行为，认为他们用行为可以跟神邀功，说你看我做的，我行律法，我做了什么，可是这不是神要的。所以在第十章他就讲，他说以色列人第二节，他向神有热心，可是不是按真知识。什么不是按真知识？因为神的真知识是要人内心的接受神，而不是外面的。而且他们想要立自己的义，第十章三节，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换句话讲，犹太人他们想要追求自己行义，而不服神的义。可是第十章的第四节是一个总结，很重要的一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的义。换句话讲，基督耶稣来到地上就是律法的总结，凡是信耶稣的都得到了义，因为耶稣的受死，耶稣的救恩满足了义的要求。任何的人，你不需要靠自己，而是靠耶稣就得到义。所以整个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犹太人他们的失脚是因为不去信靠弥赛亚，想要靠自己的义，但是是失败的。所以在十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就告诉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人可以得到救恩呢？怎么样得到救恩呢？保罗就说，第六节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呢，就是领下基督，谁要下到阴间呢，就是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信的道。换句话讲，保罗说，犹太人你们不要说你要远到天边，远到海角去找这个救恩之路，不是的，救恩之路就在你的面前，就在你的眼前，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死，已经为你活。那怎么样能够得救呢？就是口里，就是下面九节到十一节，这是我们都每个人会背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原来不管是犹太人也好，不管是外邦人也好，任何的人要得到神的救恩，就是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因为你里面相信，相信什么呢？耶稣从死里复活。承认什么呢？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所以他是我们的主人。任何的人来到耶稣面前， 向他承认说你是我的主宰，向他说你是我的救赎主，代替了我的罪，向他表示我真心的相信，公开的承认，不在乎你是什么样的种族，不在乎你是任何的人，凡信他的都不会羞愧。这就是犹太人得救的方法，也是我们得救的方法，也是我们需要把这样的救恩传给人。在这个第十三节，保罗就继续讲，他说应该从这个十二节，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么能够信他呢？没有传道的又怎么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么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你看保罗这一段啊，讲得非常的清楚，用了四个怎么能够。我们任何的人，如果你没有去信他，你怎么能够求告主名得救了？所以你第一个要信。可是你没有听见，你怎么能够信呢？所以我们任何人是听见了福音才能信。但如果没有人传给你，你怎么能够听见呢？对不对？但如果没有任何人被差遣，他又怎么传呢？所以神的救恩是借着传道的人来传，当人听到了就可以接受，就把神的爱、神的信实传给我们。所以我们想到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何等的佳美，任何的人去传福音能够让别人得救，这是何等的佳美。历世历代那些为神差遣的仆人去传这个福音是何等的美。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记住这些话，你一定要信他才能求他，一定要听见才能信他，一定要有人传才能听见，那一定要有人奉差遣才能被传，这是我们千万要记得。可是传的是不是人都听见呢？他说不是，不是所有人都顺从福音，不是犹太人听见就信，也不是外邦人听见。为什么呢？因为人心里刚硬而不信，这就是人的问题。好，所以在这个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现在还是要追求他们的义，他们今天还是不肯来接受神给他们的救恩，相信弥赛亚。唯一他们能够相信的方法就是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也是我们的方法。而且神借着传扬的人不但把这个道传给我们外邦人，也传给犹太人，只是犹太人心里刚硬还不接受。所以在第十章的二十一节，保罗结尾就说，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犹太人这样不信，悖逆顶嘴，神还是在招呼，可见神没有放弃他们。最后在十一章就是讲到以色列要被拯救的问题。那前面讲到犹太人这个悖逆顶嘴是不是就被完全弃绝了呢？答案保罗说当然不是，因为保罗说他们现在失脚，可是将来要被拯救。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十一章的第二十五节，我来念给各位啊，到二十七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中有几分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哇，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一段经文。为什么呢？保罗首先说啊，这有一个奥秘。什么叫奥秘？奥秘就是说啊，过去神没有告诉我们的，但是现在神把他这个永远拯救的计划告诉我们。那这个奥秘对什么人讲了？原来是对我们外邦人讲。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因为我们外邦人自高自大，哦，以为你们犹太人都不得救，你看今天那么少人得救，我们蒙恩，我们比你更蒙恩。他说不是的，他说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讲到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硬心是有几分的。你看注意，原来以色列人硬心弃绝神不是全部的，而是有几分的，就是有一些的。为了这个这一些余数，神还是恩待他们，所以以色列人离弃神是有几分的。第二，以色列人的硬心是暂时的，他说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是讲到什么时候？所以等到有一天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么以色列人就被拯救了。好，这里有很重要的这个要解释，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数目填满呢？有时候我们会听人家读这段解释，就是说哦，原来神有一个计划，就是在全世界有多少外邦人都有数目的，有多少人要得救，得救等到数目填满了，主耶稣来了，是不是这样呢？我要解释这里这个外邦人的数目，注意得数目三个字，你可以在你的圣经旁边加上点点点。什么叫点点点？点点点就是说原文没有的，只是后来在这个圣经这个这些不管是翻译也好或者什么的，把它加上的。它原来不是讲数目，不是说外邦人的数目，他是讲什么呢？是讲外邦人的日期。我们要，如果你们有机会把你们记一下，回去看一下路加福音第21章，路加福音21章24节，路加福音21章24节，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换句话讲，门徒问耶稣，有一天末世主耶稣要来，你要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得救？耶稣告诉他，他来的日子就是外邦的日期满了。所以这里讲的是以色列人的硬心要等到外邦的日期满了。换句话讲，神在历史里面有几个日期，最先是以色列人的时期，神管理他们，后来外邦人的时期，也就是当尼布甲利撒，我们读但以理看见把犹太人国家灭了以后，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主再来，都是外邦人统治的时期，是外邦人的统治时期。但外邦统治时期要过去，等到那个时候过去，耶稣要来，要建立他的王国。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要得救是要等到外邦人的日期满足了，主耶稣就来了。那什么人得救呢？当然他是讲以色列。那要什么？以色列的这个得救是全家得救。全家是不是以色列每一个犹太人都得救了？答案不是的，全家是一个代表性，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比方你今天讲我们全国都很高兴，那就是说这个国家不是代表每一个人，我们全校都去参观这个博物馆，也不是说每一个人，是代表一个整体性。换句话讲，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得救，不是说每一个人得救的应许。那这个得救是什么意思呢？是政治的还是属灵呢？主耶稣来的时候带给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拯救是有政治性的，有属灵性的。因为在这个但以理，或者我们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一下，在旧约的小先知书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它是尤其在撒迦利亚书它的在旧约的圣经倒数第二卷书马拉基的前一倒数第二卷书的第12章一直到13章到14章，就讲到将来在末世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受到 整个敌基督全世界国很多国家的攻击，而且让这个万民攻击的时候，以色列国家快要被灭亡了，整个百姓都要被杀，国家的命运是在危在旦夕，甚至于三分之二的人在撒加利亚书十二到十四章都有，都要被剪除，只剩下三分之一。在这个完全国家灭亡的时候，他们向弥赛亚悔改，而且痛悔，每一个人都痛悔。那时候神就给他们开一个泉源，洗净他们罪。当国家悔改，他们得到救恩以后，神就为他们，弥赛亚就降临，为他们把仇敌歼灭，而且建立了以色列的，在建立了基督国家，国家，国度。所以这一段奥秘是告诉我们，虽然今天以色列还是少数人得救，可是神的应许对先祖是不改变的，而且神的应许一开始也是说，就是对那些愿意回应的、接受应许的人，而是能够得到这个救恩。那在今天以色列人玩梗，但是等到在末日，以日外邦的日期满了，弥赛要降临，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把以色列国家全部拯救。当然撒加利亚说那时候剩下的以色列人只剩三分之一，这就是，而且这个救恩它是从西安来的，不但是属灵政治的拯救，而且属灵的拯救，要除去他们的罪恶，与他们立这样的约，神的救恩要完全临到他们。所以在这一段的过程，他就讲到神的救恩啊，太奇妙了。他就接着讲，他说就福音来讲，今天以色列人对我们外邦人是仇敌，因为他们是恨我们福音的。可是呢，神对他们的选召没有后悔，在这个第29节到32节，他说因为他们过去不顺服，今天我们外邦人得了救恩，这样也因着他们不顺服，叫神给我们的救恩也让他们蒙救恩。这才太奇妙了，我们不顺服神，但是神把救恩给了我们。犹太人现在不顺服神，但神也借着我们把救恩也传给他们。所以神的这个计划，他有一套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有以色列人先是蒙恩，刚刚讲过以色列人又不信被弃了，但是有以色列人剩下的人还是蒙恩，然后外邦人蒙恩，等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以色列全家蒙恩。换句话讲，神的救恩就是把全人类啊都圈在罪中间。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不顺服的。保罗说神把我们众人啊都圈在不顺服中间，特意要连续众人。那太奇妙了，神把我们无论犹太人外邦人都看见，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都需要来到神面前得到救恩。所以保罗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赞美啊，在33节到36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他说谁能够知道神的丰富，真是太奇妙了。而且就像一个深坑一样，怎么去测了，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神的脚踪，他所做的。而且他说谁能够知道主的心意，谁做过他的模式参谋，谁是先给了他要他偿还。哪一个能说我可以神出主意，哪一个说我先给神，神来还给我，没有吗？换句话讲，最后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我们所有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万有之源，我们也是依靠他，他来管理我们所有，然后最后也归给他，目的是什么？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阿们就是神实在是测不透的丰富，无可摧毁的能力，不可抗拒的恩典，不可磨练的爱，他对我们1章到8章救赎的爱， 九十十一对以色列人这个回应他的爱，到最后全家得救，然后对我们全人类的爱一起把我们都救了。你看，这就是神的这个智慧，没有人可以解释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九十十一三章啊，这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只能记住几件事，第一个要记住的就是这三章，尤其前面讲到拣选，不是讲到个人，不要再弄错了啊！讲到谁拣选谁，谁不拣选谁，这个在一章八章都讲到八章讲过，这是讲到神拣选以色列，这是他的主权。拣选的原则就是，不是肉身生的都是可以得救，而是要按着他的应许，接受他所定下的因信称义。那今天以色列人弃绝了，可是神还拣选了以色列和外邦人，我们成为教会。那在今天这段时间，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人得到救恩。将来神的奥秘，在时候到了，外邦日期满了，主耶稣要降临，让整个以色列全家得救，也让我们所有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合起来，一起得到神的救恩。就是讲这一段，希望各位回去啊，再好好看。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抓住这个重点，